大家好，感谢主，我们可以来敬拜他，来进入他的同在。我们存着谦卑顺服的心来到他的面前，求主来对我们说话。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们，主啊，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心，愿意来接受主啊你自己的话语的喂养。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个晋朝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充满战难痛苦的那个年代啊。那在痛苦很多的时候，人呢就会比较去思想生命的意义，所以在晋朝那个时候就兴起来一个清谈谈玄的这个运动，那些士大夫啊就常常在那里谈道啊。当然了，能够有条件有资格谈道的都是一些衣食无忧的人啊。那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大官大贵族，他叫王衍。那他特别专注这个，就思想这个生命的这个真道啊，追求这个雅致，特别不喜欢他的太太，因为呢这个太太整天就想着钱，谈钱，谈这些吃什么用什么这些东西啊。那他这个信号这个雅痞到一个地步呢，不提钱的事情，从来钱这个字不能够从他嘴巴里面出来。那他听见别人讲到钱的时候，他就把耳朵捂起来，这个就一定不能够提钱，因为怕钱污染了这个他的性灵啊。那他太太气不过啊，就要这个逼他讲钱这个事情，所以呢就捉弄他。这个等他晚上睡觉睡着了之后，就要他的家里的丫鬟仆妇啊，把他床下铺满了钱。那早晨醒过来一看，床下都是钱啊，那他就不能下床，因为他不能沾钱嘛 ，OK。然后呢，他又不能讲钱，那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就把丫鬟叫过来，大声叫过来，他说：“丫鬟叫过来说，主人有什么事？”他就跟他说：“咀嚼阿堵物。”咀嚼阿堵物，那个意思是说，你把这些玩意儿、这些老鼠屎搬走，把这些老鼠屎搬走啊！这是一个笑话啊。这个常常笑话一些追求高尚的人啊，不食人间烟火，但是呢，也没法不食人间烟火啊。这个是一个不可以避免的事情。不过话说回来，人呢？确实不是这个为财物创造的啊，人呢不单单是要享受这个物质的，人生不是要追求物质的，人生要追求的是生命，是追求的是心灵的事情啊，要有高远的追求。但是呢这个钱财财物我们不能不去面对，不去不用它啊，那也人呢也不能够不去赚钱。这个能够不谈钱的人呢，都是因为他这个祖上积德啊，留给他很多钱。OK， 就像这个王衍贵族啊，钱多得不得了，他不用去赚钱啊，只有他有这个条件啊，可以去追求这些的东西。那这个财务确确实实有的时候是会对生命是一个难主。财务确实是会污染这个心灵啊，从表面上看起来，但是呢生活又没有办法离开钱财，怎么样子解决这个矛盾啊？通常的世人两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合理化啊，我们中国人最擅长这个，中国人最擅长合理化啊，这个把一些这个东西掩盖起来，把外面弄得很漂亮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常常就讲什么，这个追求钱财也是好的，也是合理的啊。君子怎么，君子爱财啊，君子也爱财，怎么样，只要你取之有道， OK， 君子爱财，只要你取之有道啊。我们中国人很擅长这些啊，佛祖穿肠过没有，酒肉穿肠过啊，不是佛祖穿肠过啊，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啊。我们很擅长于用一些高深玄妙的话语来合理化自己里面的一些心里面的一些东西啊。那另一个呢，诚实一点的，就是无赖的接受， OK， 就像陶渊明啊， 这个陶渊明也是一个志趣高雅的人，不过呢他也要做官啊。那做官干嘛呢？做官要吃啊，要为五斗米折腰啊，一个月的薪水是五斗米，那为了这五斗米要去料理那些他不喜欢做的事情啊，很无奈的接受。不过根本的问题，其实根本的问题是不了解这个问题的症结啊。问题的症结不是钱本身 ，OK， 钱呢是有用的，钱是需要的，钱是一个工具啊。我们这个人生是需要物质，是有物质的需要，但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钱会污染我们的心灵啊，钱会拦阻我们去追求高尚的事情，追求生命和灵魂的事情。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真正问题在这个里面啊，在心里面 ，OK。真正的问题很明白啊，主耶稣讲的很明白。今天我们读的这个故事，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在于人心里面怎么贪婪啊？人心里面贪婪啊。第二个问题在于人心里面充满忧虑啊，贪婪和忧虑才是真正的问题啊。我们读这个故事啊，你要把你自己放到这个问问题的人的鞋里面去的时候，不知道你有何感受啊？说这个人跑来跟耶稣说，他很尊重他，尊敬他是拉比，有权柄，所以呢，就跟他说：“父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产。”大概这个老大全部拿走了，一点也不留给他啊，所以非常的不平啊，心里面充满气愤。那这个拉比，这个耶稣是一个有名望的人啊，他很尊重他，所以呢他就求耶稣来替他伸张正义啊。可是这个主耶稣好像很不给人情面啊，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产呢？其实主这话不对的，你知道吧？当时犹太社会里面拉比有责任要替人来处理调解纠纷的啊，那主耶稣就拒绝，他拒绝做拉比，拒绝人奉他这个给他搁在那个位置上来这个处理他们的纠纷啊。那就算了啊，你不愿意做这事情那就算了，怕沾染铜臭啊。但是接下来居然还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我们读圣经啊，圣经里面主耶稣自己教导我们不要论断人，是吧？不论断人啊。那你看主这话，先是不喜欢那个麻烦，不要替人调解这个纠纷，接下来怎么样？还要骂他一顿。这人情何以堪？想想你是那个人的话怎么样，心里不气死掉啊？假如这个你来找牧师要解决你们家或者你跟谁的纠纷，牧师不但不这个听你的要求，还要接下来训你一顿。 OK， 你们要谨慎，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说是不是很不近情理，而且论断人，是不是？是不是啊？主为什么要这样子说，这样子做？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啊，主做任何事情、说任何事情都是出于爱的 ，OK， 都是出于爱的。只是呢，真正的爱，有的时候不让我们觉得舒服，真正的爱会让你痛苦。为什么？因为你在里面有病的时候，要去治那个病的时候会痛的，会叫你痛的。我的女儿，我忘记几岁了，摔伤腿了，伤腿她特别怕痛，特别怕痛啊。我太太没有我忍心，所以呢就给她涂点药，然后就涂药啊，涂药就好了，涂药就不会痛啊。那看起来好了，真的。可是有一天呢，我心里还是不太踏实啊， 不太觉得就好了，看着也不太对，因为外面好像是结起来了，但是感觉就不对，然后他还嚷嚷痛，这个伤口都红了，你知道吧？然后我就发现不对，我就摁住他，你知道吗？他恨死我了，你知道吗？我就摁住他，然后就去拨那个东西，一拨开那下面就是烂 OK 就在烂啊、哦，那我就使劲压住他，他不听话啊、哦，我都打他，你知道吧？为了要那个听，然后呢才给他涂，他声嘶力竭的喊，你知道吧？但是我就给他涂那个酒精，然后清掉，然后再涂上药啊、哦。他痛死了，气死了，恨死我了，你知道吧？呀、yeah, 但是我必须这么做，对不对啊？我必须这么做，然后他的伤才能够好起来啊！我小时候常常他弄破什么东西，我就要按住他，听着他声嘶力竭的喊，但是我很忍心的来亲他的伤口啊！呀，因为我爱他呀。上帝，主耶稣，很多时候看起来比我还忍心，是不是啊？这个人被他兄长取代了，他要。主给他伸张正义，不但不替他伸张，还教训他，告诉他你们要小心，你要谨慎自守，你们要小心啊，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 OK 啊，我们的内心里面贪心忧虑这两样东西让我们失去生命里面真正宝贵的东西，失去真正的财宝，让我们的人生愁苦虚空。这一个病必须得治，必须得剖开啊！这个神要叫我们面对生命的真相，常常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但是这个痛苦必须受的，因为上帝爱我们，因为上帝要我们得生命，因为上帝要我们的人生有真正的财宝，因为上帝要我们的人生活得轻松，活得快乐，活得平安。只有治了这个病，内心里面那个病剖开治好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活出这样丰盛的人生来啊！那耶稣基督直截了当就进到这一个主题里面，你们要谨慎，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啊！什么是贪心？贪心就是永远不满足，有多少都不满足，都不以为足啊！贪心跟忧虑呢，都是怕不足啊。那忧虑呢，就是担心不够，总是担心不够啊。这个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啊。那贪心源于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自私，只顾自己。只想到自己，只爱自己啊、哦。那然后呢，我们爱自己也好，但是呢，我们认为爱自己，认为快乐就是身体的满足，就是物质的丰富，就是享乐，就是满足我们的这个需要。那忧虑是源于这一个错觉，我们人生当然需要钱财，需要财物啊，需要物质，但是我们以为物质财富是我们人生的依靠，是我们安全感的来源，我们忘记掉那个安全感不是在于我们拥有的东西，而是在于那一位赐给我们万物享用的主，是那个财务的真正的来源，那个才是我们所当依靠的。所以呢，人生如果要脱离虚空和愁苦，要活得有价值、自由和轻省的时候，就是要脱离贪心和忧虑的辖制，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自由，得到自由来追求人生应该追求的，来活出上帝本来要我们活出的人生，能够得到生命的真正的财宝。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处理这个贪心啊。贪心源于自私啊，多少有不满足，源于我们就是要追求物质生活的丰盛和身体的享受啊。其实呢，共产主义是个好东西，我是赞同共产主义的，知道吗？但是呢，我也非常明白共产主义绝对行不通，在这个世道，我相信在天国里面是共产主义， 在上帝国里是共产主义。那我们今天在教会求上帝帮助我们啊，真的是这个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不要那么轻易的说啊，早期教会太幼稚啊，这个那个时候就是实行共产主义，是不是啊？你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后面的时候，这个教会里面本来就该实行共产主义啊，这个之所以实行不久，实行不出来，这个还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啊，教会里面我们还是罪人啊，我们是得救的罪人，但是没有完全啊，是因为我们还在那个救我的匣子下面。所以呢，这个天国里面一定要实行共产主义，但是呢，在这个世道，在这个世界里面，共产主义是绝对行不通的。为什么？因为人是有罪的，因为人是贪心的啊，这个资本主义是不得已的啊。在这个世道，资本主义相对来说比共产主义好一点啊，因为资本主义接受现实，是不是啊？接受现实啊，这个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人的能力才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人为什么这个不好好用自己的才能呢？因为人这个要有驱动力，动机在于贪心，只有贪心才会有动力去努力啊，这样。所以共产主义一实行的时候都很穷，大家谁也没有，谁也不干活，是不是啊？这个我在乡下那个时候，共产主义那真的很穷，但是很奇怪，这个一解放生产力，包产到户，哎，每个人这个都开始去努力干活了，而且很奇怪，你知道吗？每个人努力干活，好像时间还多起来。那个时候在生产队的时候，在人民公社的时候，这个每天都忙，但是呢就没有出产，因为每个人都磨洋工啊。这个一分一包产到户，每个人干自己的呢，哇，就很努力去干，很快就把活干完了。然后呢，一年空得不得了。这是为什么现在农民那么多去打工的，你知道吧？对呀，这个人罪人只有被贪心驱动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比共产主义比较有效一点，因为呢它比较面对现实啊。共产主义是一个乌托邦，乌托邦就是不存在的地方啊，因为没有人不贪心的地方在这个世界上面，在今生今世啊。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人呢，我们认为享受快乐就是物质财富，就是身体的啊呀。那没错，上帝给我们这个美好的世界，上帝给我们各样丰富的东西，是给我们享用的啊。所以吃一顿好饭不用这个有罪恶感 ，OK？ 太太。这个姊妹们啊，去买一些漂亮的衣服穿呢、就算买一个名牌包也不用有罪恶感 ，OK？ 没有什么关系，上帝造的美物就是给我们享用的 ，OK？ 这个不用去定罪啊，这个我特别要学习不要定太太的罪 ，OK？ 不要像那个王爷一样说这个你这个女人就是贪爱物质啊，好像自己很属灵一样啊呀，但是。问题是 OK， 要讲但是啊，但是不能不用，既然有那个字啊，就是要用的啊。但是人生不是为了这些啊，我们可以享用，但是人生不是为了这些，人生是要追求生命 OK， 人生的真正的丰富是要追求生命，要追求在上帝的面前丰富。那现在问题来了啊，这生命这东西太抽象，上帝的面前看不见上帝的国，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也蛮能够体谅弟兄姊妹，好像就是说不知道怎么样子可以活出来追求生命啊，好像这生命抽象嘛，上帝国又看不见，又摸不着，又将来谁知道呢？是不是啊？哎呀，那我们一定要能够具体化，能够清楚真实的知道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在上帝的面前丰富。哎呀，到底什么是生命？我们整天讲生命，到底什么是生命？内在的生命啊，人里面的东西 OK， 内在的生命，你里面的爱，你里面的品格啊，你里面的信心、盼望、能力、爱心、恩典，这些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是实实在在，是真的，是不是啊？爱是真的，是实在的，你虽然看不见，我不能挖开我的心给你看，就算我挖开我的心给你看，你也看不到那个爱字，对不对啊？但是你能够感受到我爱你，如果我爱你的话，是不是啊？我的女儿她虽然恨死我了，她还是知道爸爸爱她，才这样子对她，让她受苦。好，那这个爱是真实的，那我们里面有充满光明、充满信心、充满盼望、充满能力的话， 你自己知道，人也看得出来啊。这个生命是一个很实在的事情，只是我们是不是看重生命，这个才是要紧的啊。假如我们贪爱钱财，有了永远不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不爱上帝啊，爱钱财。因为钱财呢，确确实实是有这个魔力的啊，这个要小心，因为这个东西非常的闪亮啊，我们很容易被它吸引。我们被它吸引的时候，就忘记其他的事情了。我们的心是有限的，我们的注意力也是有限的。这个约翰讲的是真的，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那里了。我们的心要么在这里，要么在那里，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来啊。所以呢，我们贪爱物质的丰富，贪爱钱财，用一生去追求钱财的时候，永不以为满足的时候，那个后果就是要我们远离神，因为我们缺少爱啊。很多的时候，我常常为一些父亲们，为一些父母们很悲哀，他们爱儿女没错，但是穷一生，穷所有的力量去赚钱啊，以为是爱儿女，就把钱财给孩子，但是孩子没有真的得到他的爱呀。因为真正的爱就是要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真正的爱就是要跟他一起成长啊。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啊，很多的孩子真的跟父母没什么关系，因为父母就是拿钱回来给他，而且呢搞不好这个钱还害他，害他一生啊呀。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什么真重要，什么是真正实质性的生命啊。那怎样子能够戒除贪心呢？因为呢我们人睁开眼睛看的就是看得见的东西啊。那戒除贪心一定要有做两个事情啊，就是耶稣基督的建议啊。第一个呢，要好好的在上帝的面前去思想生命。第二个呢，就是要思想死。所以耶稣基督讲这个故事就讲死的故事，你知道吧。你怎么样子能够戒除贪心，你就要去想死的事情啊。谁都不爱谈死，但是呢你要活得好，就要想着怎么样死得好。你只有想明白了怎么样子死得好的时候，才活得好。OK， 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OK， 如果你逃避思想死，你也逃避不了。那么你不去好好思想怎么样子死得好的时候，你就一定不能活得好啊。所以呢，这个孔夫子讲的是不对的。他说"未知生焉知死"，我实在告诉你，你不知道死就不知道生。OK。这个这是为什么这个基督教要把这个死摆在最中心的位置。OK， 你明白了死，才知道怎么活。OK， 所以呢，这个财主他怎么样子能够戒除贪心？想到死的时候，在上帝的面前不富足的时候，你知道你这一生活得不好。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怎么样子活得好，怎么样子有生命，生命就是要内在的丰富。那我们常常亲近上帝的时候，里面充满上帝的爱，充满光明，这个常常被光照的时候，常常有神的话语在里面，生命里面就会觉得丰富，你知道吗？要活在爱的关系的里面，跟家人、跟亲友、跟弟兄姊妹相交，在爱的里面才饱足啊。我刚才讲了，很多家庭里面最大的悲剧就是穷一生去追求钱财，而没有好好的活，没有真正的活啊。你看，这个不需要太多东西就可以活得很好的。我们请客不用满汉全席六十碟的，我告诉你，六盘菜大家可以吃得很开心，是不是？你们昨天六盘菜吃得很开心，对不对啊？这约瑟小组在我们家聚会啊，分享就丰富了。 OK， 分享就丰富了啊，不需要有很多东西的。那一定要想到死啊，要思想死，因为死的时候什么东西可以留得住，你才需要追求那些东西。死的时候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称许你什么，你才需要去追求这些东西啊。钱财就是一个用具，就是一个工具嘛，就是一个工具嘛，带不走的，不用过期作废。我告诉你，这个我们常常有个虚幻的妄想啊，这个你每年放在 这个哪个投资在哪个范围里面增长7%啊、哦，然后呢你等你退休的时候你就有100万啊、哦，那时候说100万啊、哦，那现在100万都不够了，其实啊、哦，那当然7%的这个大部分其实是没有的了 ，OK， 你看我听完一个课就去做了一个试验啊、哦，就真的投了$3000进去，你知道过了10几年啊、哦，那个当然我是比较笨了，是比较。这个我自己也比较笨，我那个投资人也不是太高深，但是你知道吗，我到最后终于把那个抛出去了，拿回来1600块那我不拿回来那1600块呢，那1600块都拿不回来 OK、yeah. 这个是一个虚的东西 OK， 这是一个虚的东西啊、哦。那我要，但是我不说你不要好好管你的钱财，要好好管你钱财啊、哦。但是你要知道那个东西是一个虚的东西，你留不住的 ，OK， 呀、yeah, ，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啊。那啊、这个就算是你可以赚得满屋金银啊、哦。这个从前有个很有钱的这个穆斯林帝国的皇帝哈里发啊、哦，他非常有钱，但是后来被蒙古人打败了。你知道蒙古人怎么罚他？把他关在一个满屋子金银的屋子里面，那满屋金银全部给他，就关在里面，怎么样？是啊 ，OK， 我们一定要思想这个事情，突破那个迷思、那个迷障啊。那然后我们再想怎么样子好好的活啊，要怎么样子好好的活，要活得像保罗说的那样，无愧、无悔、无憾 ，OK， 无愧、无悔、无憾。很多人临死的时候才开始羞愧，临死的时候才开始后悔，临死的时候才开始遗憾，太难、太晚了啊！人生要活得好。你一定要想怎么样子活得无愧、无悔、无憾，该做的事情去爱人，现在就去做，不要等啊！呀，这个时间、金钱用来去爱上帝、去爱人啊！这个我们不能够具体一条一条的谈，但是当我们有一个心愿意做的时候，神灵会知道你怎么样子用你的时间、用你的金钱、用你的人生去追求生命。真正丰富的东西，去活得在上帝的面前富足。当那一天，咱们如果主父在我们有生之年回来的话，咱们每个人都要面对那一天。那一天见主的时候，不要羞愧啊、哦，不要羞愧，要无愧、无悔、无憾。你看，不要对家人、对其他的留下很多的遗憾。这个是人生要活得好最大的准则啊、哦、嗯。嗯，我想你们现在都同意是不是啊？啊，都同意啊，都可以举手是吧？啊，但是我相信你们有人心里面还在讲，牧师还要吃饭呢，牧师还要吃饭了，是不是啊？你说什么？你祷告，天上掉馅饼来，祷告当然不会掉馅饼啊。不是不要吃饭的问题 ，OK？ 不是不要吃饭的问题，不是人生没有物质需要的问题，问题是你依靠谁？你的安全感建基在哪里啊？依靠自己，怎么能够不忧虑 ？OK？ 依靠自己怎么样能够不忧虑？但是更可悲的是，我们常常不明白，这个忧虑不但没有用处，还怎么样？起反作用，是不是啊？忧虑让你所有的心思意念精力都花在什么上面？花在忧虑上，你整天时间精力能力智慧都用在什么思想上面？然后呢，外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得到去收取的，怎么样就搁在那里了。你们每一个人用思虑使寿数增加一刻呢？我们这个年代啊、哦，这个忧虑是一个最大的病。忧虑是因为忧虑本身耗尽人所有的精力，啊、哦，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一个事情。那怎么样子才能够不忧虑呢？好像没办法，我不操心就不行，不忧虑就不行啊、哦！依靠上帝，一定要学会依靠上帝啊、哦！那要依靠上帝，第一个呢，真的是确确实实具体，每一天去思想、明白、认识上帝对我的爱。上帝这样子爱，耶稣讲了，爱这个飞鸟，爱这个野地的花，难道不看重我吗？那要去看到这个事实，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数算恩典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发现神真的很爱我， 呀，我真的这个，这是我越来越深的经历啊。这个张文东弟兄祷告的时候说，神赐给我们的地界非常的美好。我之前我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不太觉得是这样子，但是这些年我每年越来越读的时候，越来越知道上帝赐给我的地界是美好的呀。这个是要去认识面对这一个事实，认识这个真相。我们忧虑就是因为总是看没有的，是不是啊？但是感恩信靠明白上帝的爱，活在爱的里面，就是要看到上帝给你的，上帝所赐给你丰富的东西啊。那要活得快乐，你知道相信上帝爱你，看到上帝丰富的时候，就享受你有的，享受你有的，而不是为了你没有的去难受，去痛苦啊。知道天父必然看顾你啊。我们说不为明天忧虑，不是说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啊。我们可以享受今天，不为明天担忧，因为什么？因为知道明天上帝会照样供应的，这是真的。多少钱都不够，但是从来也不会缺的，这是真的。这些年我越来越深的知道这个事情啊。那要活得丰盛，就是要分享爱，不是要单顾自己啊。那最重要的，耶稣讲，求神的国，求神的国，求神的国，就是要看见上帝在掌管。看见上帝在掌管，从理论上来说很容易，大家都知道，真正的难处在于让上帝掌管，求神的国，让神来做你生命的王。弟兄姊妹，我坦白跟你们讲，这个事情真的是我们很多时候说啊，我要求神的国，但是呢，谁还在王座上面？我自己还在这个王座上面 OK， 什么事情我还是要自己做主的。你自己做主的后果是什么？你当然要自己负责任哦，当然要自己承担哦。那怎么能不由你？因为你就这点能力嘛，是不是啊？没法不忧虑啊！你看，这个要从王座上面下来，真的是要让上帝来做主。这个从小事情开始 ，OK， 从小事情开始，从一件事情开始，你看看你能不能够放手。不要坚持自己做主啊！那你会说，我还是要做决定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有一个分辨的事情啊，你做了决定，如果你觉得不需要为别人对牧师来辩解，不用在牧师面前来合理化你自己的话，你大概就是让上帝做主。如果你还要长篇大论的想着怎么合理化自己为自己决定辩护的时候，大概不是从上帝来的。如果是上帝的旨意叫你做，你顺从上帝旨意去做的时候，不需要解释，不需要合理化自己。我大部分的时候我真的是不需要听什么理由的，如果是神的旨意你就去做吧。但是话说回来，如果你不能够顺从上帝旨意，你一定要照着自己意思做，我是谁我也劝你不回来。所以呢，大部分时候我也不劝，你知道吗？我是谁？我可以劝回来吗？人这个自主，那个在王座上的那个自我，除非自己甘心情愿放弃，自己甘心情愿下来，是劝不回来的啊。那接下来马上又有人讲说，那上帝掌管，我什么都不做。讲这些话的人，我非常的敬佩他们，尊重他们，因为讲这些话的人都是一些非常努力负责任的人，你知道吗？这是美德，努力负责任是美德。但是你可以很努力很负责任让上帝做主，因为呢，只有让上帝做主的时候，你才能够做对的事情，做该做的事情。只有让上帝做主的时候，我们才从神的能力和信心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所以你很努力很负责任的弟兄姊妹，我只劝你一件事情，你努力你负责任的对吗？对不对？很多时候你很努力很负责任，这是美的很好，但是你在做不该你做的事情，你没有在做上帝叫你做的事情，这个才是问题所在。你依靠着不是上帝的能力和恩典，依靠的是你自己。 那我不是讲你们，我自己一样，你知道吗？我是一个非常努力、非常负责任的人。但是我一努力负责任的时候，就把担子扛在自己身上，然后呢，就要 make sure 自己要所有事情都对。然后呢，我就开始跟所有人都不对，全家都跟我不对，你知道吗？这不是说不要负责任、不要努力，而是说要做对的事情，按照上帝的方式去做，靠神的恩典和能力去做。那当我们能够免除贪心和忧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钱财是一个好东西。 OK 弟兄姊妹，我们不必说这是铜臭， OK 不必去看低钱财，钱财是一个好东西。上帝给你钱财的话，你要很感恩，但是要知道怎么样子使用。如果你觉得你钱财不够的话，也要很感恩，知道神不会叫你缺少的。好，那怎么样子才用对钱财？钱财是一个礼物，如果知道钱财是礼物，是恩典的礼物的时候，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可以去享受，我们人生可以活得快乐啊！这个好好的享受生活没有什么不对啊，我讲过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既然是礼物，就要怎么样？要分享，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给出去。当我们白白的得来、白白的给出去的时候，钱财就不是一个宝贝了哦，而是一个媒介、一个工具。你可以用钱财来得到真正的宝贝，得到生命真正的财富。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要操练奉献，操练奉献。教会为什么要弟兄姊妹操练奉献？这个奉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你舍得给出去，表示你信得过上帝，还会给你。今天给你，从前给你，以后还会给。你不需要靠口袋里有的，口袋里有的可以拿出去做好用处。这个是信靠的表示。这个口袋里有的拿出去是感恩的表示。我真的非常感谢主啊，我的孩子，老大挣钱了哦，但是老二、老三他常常会买礼物给我们。那他买礼物的钱都是父母给他的，但是他知道感恩。那这个感恩的时候就活出爱了，在爱的里面啊。那最重要的是要去爱受苦和有需要的人啊，要学习把钱财拿来得到爱，来分享爱，给出去爱，分享的时候爱就越来越多。这就是操练好客，操练好客啊，分享你的时间、空间、食物，好东西越分享越多，越分享越丰盛。为什么无饼二鱼？吃饱了还有鱼。不单单它是丰盛的主，它是这个从无变有的主。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来分享，分享的时候就吃饱还有鱼。怎么能够这样生活？一定要回到史上去啊，还要回到史上去，盼望天国。我们只有期待耶稣的再来，期望、期待那一天见主的时候，主问我说：“你是不是丰富？”我在主的面前来反省自己是不是丰富的时候，我们今生才知道怎么样子活得丰盛。C.S. 路易斯讲：“如果我们只为今生活的时候，事实是你将同时失去今生和天国。”不用举例啊，举例可以无穷多的举。你看那些只单单追求今生的丰富的人，他们失去今生，不单单失去天国。我们张开眼睛看，到处都是新闻，从古到今，古今中外都是啊。单单追求今生的人，最终连今生也得不到，在今生的里面没有爱，没有快乐，没有恩典，没有平安。如果为天国而活，真正追求天国，追求活在上帝国的面前的人，你将兼得天国和今生。所以真正的基督徒，真正活在上帝面前的人，你看到他今生快乐丰盛，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是因为他的生命里面充满恩典，充满爱，充满上帝来的信心、能力和盼望。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有一点点时间安静来思想这个经文。 我给大家再轻轻的念几段，我们在神的面前来聆听。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这样。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些东西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果，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聚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到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给我们何等的丰盛。主啊，我们真的是不需要忧虑。主啊，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天国的真实，相信主啊你自己的真实，帮助我们愿意按照你的话语来生活，按照你的教导来生活，让我们可以享受经历主啊你爱的丰盛。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